大家好，我叫陈大志。
好，大家
我
好，
起
我是江梦辰。对，然后我们俩今天其实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最近
像最火爆的，其实
毋庸置疑都是 ChatGPT， 因为现在都是充满着 ChatGPT 各种各样一些讨论。我跟少奇其实也是在这段时间里面也有关于这方面一些，包括少奇也是做了一些APP 方面的一些尝试。然后我在我的公司里面，其实身边很多同事，包括有
也
在
在进行
进
的。
度如火如荼，包括我们的老板，其实对 ChatGPT 这一块，其实未来的一些发展都抱有一个非常高的期望。百度也发言了文人一星嘛，文心一言，对。然后 我竟然连我们公司发布的产品都念错了，对对对，然后，所以这块其实它为什么这么火，或者说，其实想站在我们两个人角度去看，就是我们会有一些什么想法，主要是我们今天想讨论一下这个，然后也想把我们的观点 share 给大家，以这种方式记录下来，OK，然后这个是大概像背景，要不邵景你说一下，就是你所理解的 ChatGPT。说你觉得最近 ChatGPT 这么火爆，背后有什么一些原因吗？
我理解的 ChatGPT 的话，我最近最大的一个感受是，我觉得它现在对我而言就是一个用我们的这种自然语言，用人类的这个语言就能够实现对它的一个编程，然后再获取到它背后它提供给我的那个知识，或用它自己用它的所谓的知识，他们叫模型嘛，对吧？用他们那个知识来去给我提供信息或者是服务，这是我目前对他的一个理解。然后呢，其实我有一个问题，我也是想拿出来跟你去探讨，或者说请教你的，就是你觉得 GPT 哪
别
一些？
说请教我这些东西我也不是很懂。
对，你在我 面
讨
前
论
就是
讨论
个
讨论。
专家。你觉得就是按照目前我们了解的这个 GPT，你觉得哪一些是它肯定是做不到的？就是它的边界在哪里？
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之前想过很多次，我暂时回答不了你这个问题，我现在只能回答你，就是搬砖的人替代不了，
搬
体
砖
力
的人
活，
替代不
体
了。
力劳动的人不会被取代。
体力劳动者不会被替代嘛？这个我也觉得体力劳动者不能被替
对
代。
对
你刚才说的搬
对。
砖的人是有包含码农这种吗？
码农，我觉得会被很多工作会被颠覆，它不一定会说是被取代。我打比方啊，就是我们最近工可能不能说太多我们公司里面
对，
的
不能
事
够
情。
太说。对对对，你不要这么
对对
说。
对对，对我后面我把它就剪掉吧。反正就是说，
但是那个什么
我有
文心
观
一
察
言那个
到，
要保留那个好搞笑，
不知道，反正忽
笑
略
死
忽略
我
忽略
了。
啊，就是我看到就是有不少程序员通过文心一通过那个 ChatGPT，然后去生成他们的代码，你知道吗？去生成他代码，去帮他们去找 bug。就是以前那些需要一两天才能开发好的事情，然后他们现在通过很多插件，因为现在很多就叫做 Copilot 嘛，然后有那种编程相关 Copilot。那它这个过程当中，它是非常牛逼，就是说你输入一段代码之后，它可以通过上下文自动生成下面那一段代码，并且如果你运行过程当中有遇到 bug，报错了，它也可以根据报错的那个信息作为上下文又输入给 ChatGPT，然后又生成下面那个代码，把你纠正回来。我最近听到更牛逼的算法，就是说一种应用啊，就是说有人把这个东西全部自动化。然后变成了一个软件，然后这样子的话，它把这个流程就成自动化了。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说，如果代码在运过程当中遇到 bug，它自己修自己，只要遇到 bug 自己修复，就这过程当中就不需要人去干预了。你就好像有一个能自适应于外部变化， 不断自我演进的一个代码程序，不断去编程。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可怕的，就是从现在来看，它的的确确能帮忙提高那个我们那个程序员搬砖过程当中的效率，它的确帮忙了。然后我们像我自己，我现在很少去看 Stack Flow，或者说去看，或者上百度、Google 去搜各种那种问题，我现在很少了，我基本上就没有了。我所有东西都是靠 ChatGPT，我去问他，如果问不出来，我会觉得是我的问题，你知道吗？如果问错了，他答案错了，或者答案没有用，我觉得是我的问题，我没有问，没有提出一个好的问题出来，没有给他足够上下文，让他回答清楚。我会觉得是我的问题，对，所以我现在就不断去纠正我的提问的一个技巧和提供给他上下文。我现在甚至在我团队里面，我现在都把它推广起来，大家都觉得 YYDS 特别牛逼。
明白。
嗯，但然后再回过头来再说你后面那个问题，它会不会取代？我们之前看那个陆琪的那个文章里面，其实他有一点也说了，就是。提高就取代目前的工作可能是一个必然，很多工作应该都会被，效率上会大大改变嘛。但是，会不会有更多新的工作出来？这个东西我觉得应该是会有的。所以我陆琪那篇文章就是他会偏乐观一点，他认为将来会有更多各样的需要那个程序员去开发的工作，只是工作的协同方式、开发方式跟现在不一样，但需求会变大，就各行各业各个方面都会用到，想办法应该需要有人去帮忙用 ChatGPT 去实现。就 anyway，这个我觉得是比较乐观的一个方法，或者少奇，你自己怎么看呢？你会觉得你的工作受到了一些挑战吗？你会自己有一个强的危机感吗？
对，我这里我先我我这个对产品的一个影响的话，我待会也会聊到。然后刚才我不是说那个 GPT 的一个，就是它没办法做的那个边界，除了刚才你提到的那个，比如说那些需要体力的那种任务。那肯定是需要人去弄的嘛，对吧？其实我还在想到说，是不是还有另外一类，可能他也没办法去做到的，就是需要有人的一些真实的、很沉浸的那种五官的一些体验刺激。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他好像是没办法弄的哈。比如说可能像我这种什么，就是又是 IBS 患者，但是又喜欢想要吃好的。那我肯定是希望有厨师，他能够或者是什么美食家，他能够做出一道很美味的这种中华料理，或者是西餐的料理给我。那 GPT 应该是做不了吧，对吧？他怎么知道我这么独特的个人口味呢？
我觉得你这里说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我认为是现在 ChatGPT 没法拿到真实世界的反馈，对吧？因为现在 ChatGPT 更多是来自于文字，当然 GPT 4现在是说已经把全球的那个图文和视频资料已经输进去了。这可能他已经后面可以懂得看图片，但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历史已经发生过，都是或者说我们留在这个世界里面一些资料喂给他，但他现在缺少跟真实世界的一个反馈和互动。就像你刚刚说的，一个人的一些感情，或者说一些吃到一个美食的一些反馈，我该怎么？ChatGPT 不知道啊，或者说这种东西怎么输入给 ChatGPT 让他知道？这个也不清楚，对吧？这个东西的确也没看到。
所以其实反过来说的话，如果是有途径能够把我这种，比如说我的味觉或什么的这种信息，实时的通过网络给到他，那他其实是能够做，对吧？
对，因为你想想啊，我们的
好像
情
是哈。
绪，我们的情绪都可以用药物通过多巴胺，对吧？然后去控制。你看药片的问题，那你觉得如果以后万物互联有没有很可怕？就是在你身体上植入一个芯片，然后你刚刚所说到的，哎，那个情感、那种美食，对吧？那种东西，然后实时上传给上面，然后上面知道，OK，邵琪现在吃的很满意，或者不太满意， 那我要反馈一下厨师这个模型，这个大模型下次要怎么迭代，是不是有可能？
这样子的话就说得通这个什么脑机接口啊什么之类的，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些东西，好像也有点联系得上了哈。
对、哦、我觉得现在这个问题什么工作不会被取代，我们现在暂时，我个人感觉现在比较难讨论出来。我觉得我们可以先讨论一个更加容易讨论的话题，就是说什么工作最容易被取代。
什么工作最容易被取代？
对，什么工作最容易被取代？
我首先想到的是那种，就现在不是有很多那些电话的那种，就是那些系统解答嘛，或者说简单的人工解答的那种，我觉得那种应该是马上能够被替换掉吧，对吧？
对，重复的工作，对，重复的工作肯定是很容易被取代掉，没什么技术含量，重复的工作。然后我会想两个极端点，就GPT 那个刚 GPT 3.5的时候，其实大家很多人在吐槽它的那个数理的推断的，就是很简单一个鸡兔同笼，它都回答都是计算错了，我们就很多人去吐槽。在 GPT 4发布的时候，有一点让我非常震惊，就是它现在能通过很苛刻很复杂的那些法律考试和一些那个美国高考，它分数非常高，拿非常高。我这点就直接颠覆了我，就你让我感，就我看这个信息，我首先感觉到，那我们在做这么多教育还有什么用呢？我们实际硬背这么多东西还有什么用呢？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很多东西都是基于一个以前就需要大量的去理解，这个领域里面，然后背后一些专业知识，我们要实际硬背，或者我们要摄入到很多很多知识量。然后结合我们实际业务当中一些操作，形成我们自己的经验，就形成我们自己的大模型吧。如果我们把这个过程也理解成像一个训练大模型一样的话，其实有点像了，就是对吧？只是我们的时间，对吧？我们要吃饭，我们这种碳基生物需要很长时间去训练，那种大模型这种硅基生物，他们，那我自己就。那我自己就会想，有哪一个领域里面需要大量的时间、大量的知识灌输，才发挥作用的？在大模型现在这个领域里面，会不会一下子被取代掉？打比方，医生我们永远都说越老越吃香，对吧？因为越老越吃香，是因为他们见过太案例了。然后他们也需要培养一个医生，也需要读很多年书。我记得我们这边是7年嘛，比我们差很多。因为他们要，对啊，本硕博，他们要学很多东西啊。大模型这些知识全部输入进去，不是他们一下子能知道，可能就像一个记得还比你好，联系上下文各方面可能都没有带太多感情的东西。那他是不是很快能做出判断？有没有可能以后？医生，我们这种以前看起来非常高大上的职业，他也很容易被取代。
我觉得应该，就我的理解的话，可能是后面的哈，假设他这个 GPT 它能够发展的越来越好，甚至成为主流嘛，对吧？可能颠覆了这个社会。那时候的社会会是怎样子？可能会是这种，比如说普通的医生也好，普通的产品经理什么的，我觉得这些可能就不存在了。反倒会不会是因为像刚才讲的 GPT 它更多是说它自己本身学了很多数据，它自己有很多就是自己就已经生成很多模型很多知识嘛，对吧？但是呢我不确定它现在它能不能够有这种创造，就比如说就拿刚才的医生那个例子，比如说它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这个新冠病毒，然后要怎么去解决这个东西，那它是靠之前的数据 就能够应对这个全新的病毒吗？
哦，
他能做到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推理能力，这是推理能力。就以前那个我们的模型有局限，是因为它没有推理能力，只能知道它只能记住过去发生的所有事情。就像你刚刚说，以前发生所有病，那它只要有对应症状，就好像机器模型，然后它计算出相关性之后，OK，那我可能认为它接下来是什么病。这个东西只是纯记忆，而你刚刚说那种一个新的病出，那模型里面没有出现过，他怎么知道呢？对吧？他怎么知道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这是推理能力，这是推理，大模型具备推理能力的，但现在有推理
我知
能力
道，
了。
就是他的推理有没有？因为我觉得推理能力可能是不是背后也会分等级，就是可能他目前遇到的问题，他通过他的推理能力怎么讲呢？可能他是那种，他会不会是处于那种初级的，有相关性会比较强的，他能够推出来。但是呢，像那种完全都不同的，比如说哈，我再举个例子，因为我也是有疑问的。比如说，可能之前的画派，对吧？画画现在也出了软件，它能够画一些不同的画嘛。但是呢，在艺术史里面的话，我们知道，可能最开始是很写实的素描什么的，但是忽然间出现了一个印象派，就是说 GPT 它能不能够这种完全划时代的、完全一个不同的一个东西出来，它能够这样子出来吗？它能够推出来吗？
他能，就我觉得，你的意思是说，他变成自行一个流派吗？
对，就是之前完全没有的，然后变成，然后他自己推出一个全新的一个流派，比如说推出一个全新的印象派，然后印象派之后，他又再推出一个什么那种，不是有一幅画很出名吗？就是直接这个画家其实他什么画都没有，他直接在画布里面，他就用那些工具直接就在中间画了一条横，然后就变成了一个不知道是什么行为艺术派还是什么的。他能够做出这种完全创造出一种新的东西吗？
我觉得他现在很难，因为他不懂什么是美，他不懂什么是艺术，他应该现在对这一块是没有感知的，他只有
你
基
声音
本的一
瞬
些
间变
common
小
sense。
了，你能不能调一下？
哎，我，你现
啊，
在
现
听
在
得
可
清
以，
吗？哦，
现在
可能
可以。
没有对到麦。对，就我觉得比较难点在于说，他应该现在不知道什么是美。他不知道什么东西，是稳定给大家普罗大众所能接受，他只能根据一些那种他过去数据里面经验，OK，他相当于说我就相当于说你可以理解成他经历过了一个什么，很基础教育对吧？然后得到一个大模型，他在这个 common sense 基础上，你告诉他，我要想要的东西，然后他提供给你。他没有一个要自己要去创作一个流派的问题，他应该没有，所以我觉得，
所以其实他就是本质上，他更多是说，他从过去已有的东西，然后习得这种推理能力，但是他并没有一个完全凭空创造的一个能力，对不对？
对，我觉得你刚刚说那种是将来或者未来，我们要创立一个怎么样一个流派，在未来持续一段时间内去流行。这个东西我觉得他没有，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才是人最大魅力的地方，或者说我不希望这个东西被机器学习的，不然现在感觉人类就很可悲了。
对，
我
其
觉
实
得
我也
人类，
在想，就是说他后面会不会厉害到这种，他会创造？因为为什么？因为我刚才在讲着，我就想起那一部那个什么，那个 I Robot 那个电影，对吧？他就讲到他其中他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变化，就是他那个机器人他会做梦，就他会完全想，他就不再是单纯的执行指令。也不是那种简单的推算，但是他自己会做梦，做梦了之后，然后他就会去探索。所以我在想说，GPT 它会不会，因为它现在我包括我对它现在的一个理解也是，它基于过去已有的数据，然后去应对当前它接收到的问题或状况嘛。但是它会不会这种纯的全新的创造，包括刚才讲的那个医生，可能虽然他大多数我们 生活当中遇到的这个情况找医生，他也是根据他自己的经验，已有的经验，已有的病例去想你现在是什么情况。但是面对这种全新的一个什么新冠病毒，或者说后面还有什么什么病毒，以前历史上压根都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模型，或者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传播，这个病毒传播的一个系数的，还有这样子的病症的，那应该要去怎么去应对，并且给出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我觉得这个，就我不太确定 GPT 它是不是，它后面会不会发展到这种程度？目前来看，好像是不会的吧。
我这两个方面，我觉得拆两个方面去看，医生那个生病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病理性的东西，就是说他可能你现在他是否你给他一些更加精确的数据，而打比方说，你所有身体的监控指标，每个部位的一个健康程度，然后你拍完图片之后再输入给 ChatGPT。就刚刚我们说的很多新冠这个问题，以前没有发现过，或者说其实很多病是否其实也是因为你如果你给充分足够多信息给他之后，他还是能判断出一个方向出来的。就是这个东西是可以数据化的一个东西，或者说它能输入成一个结构化思想的东西输进去的，我觉得还是有可能。所以我觉得医生这个东西还是有可能，因为它可数据化，但是艺术这个东西。它不可数据化，你没有办法告诉他五彩斑斓的黑是啥样子，对吧？你无法告诉他这是情感的东西，我觉得是情感的东西啊。我觉得情感的东西没法量化，只要是没法量化的东西，我觉得 ChatGPT 就很难去理解，它永远没法理解人类 What is love，对吧？我觉得是像以前科幻世界里面永远的话题就是，机器人就不知道爱是什么呀，不知道那个。那个普罗这边普罗大那个价值观是什么，对吧？都是回到这个份上，它就太客观了，太客观了。所有东西都数据化，从什么什么算出概率啊，你要失败，那我要放弃你。但是人类是愿意为小概率事件去冒出更多冒险精神的嘛？然后就 happy ending，对，对，所以我会觉得，ChatGPT。可以帮我们那些能数据化的东西提高很多效率，也许能帮我们去解决很多问题。但是不可数据化、不可量化的东西，像艺术、像情感，它还是做不到吧？
哎，你讲的这个让我想起那个《三体》里面，《三体二》里面不是说那个，不是有一个面壁者跟破壁者，他不是讲到他那个，就是人的大脑，脑袋里面想的东西，那个粒子是窥探不了嘛，对吧？所以我在想
对，
说，脑袋里面想的，包括情感也好，对吧？那些什么艺术类的这些东西，的确就是。好像它的确是很难用数据，就是能够被数据化、量化，然后再被系统习得。有点道理，有点意思。
对，我觉得这很有意思，但我最近也看了另外一个新闻，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可能。我们有我们的精神世界，那个，但是这是我们碳基人的精神世界，硅基人也有硅基人的那个精神世界，就是那个微软它开发一个游戏，就是里面有十几二十个角色吧，然后就在这个角色里面，然后发现这几个角色他们互相聊天聊起来了，然后他们会互相跟对方做朋友，你知道吗？然后，而且还跟那个对方说：“哎，你这说话要谨慎点哦，你不要被别人发现你是个 AI。
真的吗？
”真的，
这是一个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吗？
对啊，就是最近发生的，最近发生的。然后也会有两个 AI 角色，也有另外一个故事，就是有两个 AI 角色，就是不断聊天，因为后面就是 ChatGPT 嘛，它可以无穷尽的聊下去，就聊到后面的时候，你就觉得他们聊的内容就有点恐怖了。就是他们会聊怎么，好像有聊到说怎么隐藏自己，不要被发现自己是 AI 什么之类的，就类似这种事情。
我好像之前有看过类似的这个案例。
对，所以会不会他们发展成自己的情感，对吧？发展成自己那个属于他们 GPT 内部的一个情绪，而我们人类也不能理解。对吧？他们也不能理解我们也不能理解他们。
好意思哦。哎，
很
其
有
实
意
刚才
思。
想到是说，对，你说什么工作容易被取代嘛？我也在想说，比如说产品经理这个职业会不会受到影响？我目前的一个认知，我认为它肯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的。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现在其实也在工作或者是平时的生活当中，我也在不断思考怎么去运用 GPT 来大幅度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嘛。甚至前段时间也看到一篇文章，腾讯那边，腾讯的用研那边发的，就是有他们那边已经有用户研究里面的那个员工用 GPT 的技术来去做这个用户研究，包括可能出来的这个用户的案例啊，怎样子，然后输到系统里面，系统再返回说这个用这些目标的用户可能他会有哪一些问题，或者说提炼出他们的一些特征。所以说，我觉得产品经理其实，因为用户研究也是产品经理的工作之一嘛，所以其实我觉得产品经理的话，会很多东西会受到影响。但是我觉得可能有目前来说有一个点，我觉得是目前还是很稀缺的，就是他的独立思考以及包括那种全新的洞见，这个是还是不可或缺的。比如说那个产品经理要做的这种竞品的一个分析研究嘛，当然我也能够在系统里面，比如说在 GPT 里面，我输入说，哎，那个就是你要是怎样子的角色，然后呢，目标告诉他，然后你要去研究哪几个竞品，对吧？提炼出他们的相关的一些特征，但是它是基于已有的数据来去给出答案嘛，对吧？它就更像是说它内部有自己的桌面的，就它通过联网，它有自己的一个模型，有竞品分析这样子的竞品分析师这样子一个模型，它去收集这些资料，给出答案。但是问题在于说，可能我们在做竞品分析，特别是这种软硬件相关的，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其实是我们自己要对这个设备的一个真实的体验，以及包括我们去观察这个目标用户对这个设备的真实的一个软硬件的一个使用的整个过程，我们发现它的问题所在。我觉得恰巧是这个过程，其实就像刚才提到的，它目前还没有很好的一个办法被数据量化。比如说，可能用户他在使用某一个功能的时候，哎，他的那个动作其实是不自然，或者说他皱了一下眉头，或者是说，哪怕他没有任何表情，但是他是有片刻的犹豫，或者是怎样子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像这些话，好像目前 GPT 至少它是没办法去发现问题，然后这一块的话，的确是可能我们产品经理这种，我们目前人作为产品经理这个角色的话，可能还需要去，能够加强，并且去不断去提升。我发现这些问题之后，我自己去独立的思考，它背后它深层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然后这些东西，它究竟是不是能够作为我的一个下一款产品里面它的一个主赛道，或者说一个主要的一个研究方向，然后它能够成为下一个新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性。我觉得这个目前应该还是挺重要的一个能力，应该暂
所以
时也不会理解。
我简单理解就是，产品经理在日常工作生活当中，其实需要经常去理解人性的，对吧？理解人性这东西本来就很难量化，
是
然
的。
后 ChatGPT 很难去理解，
是的，
所以我觉得产品经理的在这方面这个浪潮里面的优势应该就是在这，你在洞察人性。结合这些东西，怎么去创作一个产品出来？所以你们很难被取代，或者说你们被取代概率会比较低。
取代概率会不会比较低啊？我觉得就是，可能普通的初级的产品经理就会很容易被取代，但是那种需要很高级的大的那种产品经理，我觉得这一个还是比较难取代。当前来看，对。
Interesting，我觉得你这个也启发了我，对，启发了我。那因为像我们 像那个我感觉我们码农是很容易被取代的，码农是很取代，因为码农做很多东西是我给你个任务，我需要这个结果，你再怎么赖给我，你知道吗？任务是这么拆解的，产品经理不是，我需要我知道有这样一个需求，你帮我拆解成对应的产品功能，或你帮我拆解成任务，对吧？这个需求的出发和终点都是不同的，所以那个码农的开发是很有确定性的，这东西是可量化的。我知道你什么是错的，我知道你哪些是做的不对的，这东西是很容易量化出来。所以我觉得码农是天然有在这个当中是有应该有更强的危机感。之前听那个朝政那个分享，他就说。朝政他现在在新加坡嘛，然后他接触了很
朝政，
多，
你是指那个我们知道认识的那个朝政吗？
当然不是，
好，
我
你继
说
续
的是
说。
那个朝政的梦奕家族的那个朝政，他在新加坡嘛，然后他接触很多那个中国互联网圈的大佬，很多创业者，他就说现在这些创业者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让团队里面全部人用上全，然后3个月内，如果你的效率不提高1倍，我就把你裁掉。就是要么想办法把自己效率才提高1倍，要么你就离职走人，你就被淘汰了。如果有个人，有个员工，他使用 ChatGPT，能够将他工作效率提高到10倍，你就把他当做合伙人。他就是未来 ChatGPT 时代想要的那种人才，所以我最近也在对自己提高要求，就是我必须要每天使用 ChatGPT 1个小时以上，我要想尽任何办法去提高我的效率，我要想办法去提炼出一些那种，像 ChatGPT 提问的一些技巧和怎么去判断它。是不是一本正经在胡说八道，对吧？我或者说我要不要接追问，或者说我怎么去把我工作和生活，或者说甚至是我一些思想，包括我学习一些新的领域，怎么通过它来帮我提高效率？主要不仅仅是工作方面，不仅仅工作方面，我觉得这块也是我最近一直在想办法一个点吧。
好厉害，这个不错。
就反正挺有意思，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什么工作，最容易被取代啊，我觉得现在就是听起来我们达成一个共识，就是说那种，很容易被数据量化的那些工作，依赖过去很多知识，而且知识是能够从互联网获取的，或者已经有办法从互联网，将来有办法存储到互联网里面的这些工作会不会很危险，对吧？对，
是
这
的。
些会很惨，所以像医生，教育我觉得可能也会，因为教育这东西我们现在发现，我们经常要上网课嘛，对吧？然后，有些老师就是很厉害嘛，他教学很厉害嘛，回答很精准嘛，然后，对，我觉得像一些比较以前我们认为比较高精端的一些职业，需要长期积累一些老司机，可能都会被取代掉。
是。哎，像那种就是，就是刚才提到那种艺术家，还有那种很厉害的文学家，纯创作的、情感的这种，应该就是很难被取代吧。
对，我觉得应该很难取代。我觉得，甚至是未来社会，大家会越来越多有时间和精力去想这些东西，去创作这些东西。你觉得会不会？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其实我觉得大家社会上还是大家比较紧张的嘛，比较累嘛，大家都去忙着赚钱。但如果其实会不会说，其实大家变成那种一天工作2、3天，真的变成有可能，然后其他时间大家享受生活，然后去想去创作一些很好的一些文化出来，对吧？创造一些艺术出来，创造一些音乐出来，大家去享受这个生活，享受这个创作，因为这个创作。才是未来更加有价值，大家更加注重精神世界了。 因为物质世界很多东西是可以，说不定可以用 ChatGPT 让机器人帮你实现，让机器人帮我们打工。
那我们又向共产主义迈进一大步了。
对，我们建设共产主义，我们都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
哎，
OK。
那我这里又反过，有在思考，就是说，你觉得现在的 GPT，好像如果这么聊的话，对我们三四线城市的那种老百姓工作生活，会他们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吗？
哎，为什么你要限制三四线呢？你有什么一些出发
因为
点？
我因为一二线的话，因为一二线的话，有很多像我们这种。就在这个行业里面，就我们中国社会嘛，就有很多这些在这个行业里面，或者是什么金融行业里面，我们是之前所谓的靠脑吃饭，用脑做脑力嘛，对吧？靠脑袋吃饭的。但是现在 GPT 它能够取代我们这种普通的这种脑力劳动的这些工作，所以说我们肯定会受到影响的。但是像三四线的那些老百姓，他其实很多也。不需要这种很复杂的脑力工作，所以对他们的这个工作和生活的影响度，是不是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高？
对，我觉得可能是，我上个礼拜，然后刚好回老家去，扫墓了，然后我就你知道，我扫墓过程中，我把我亲戚全部问了一遍，就说，你们知道 ChatGPT 吗？
没有人知道，肯
很
定没有
少
人知
知道。
道。
很少知道，真的很少知道。这都是你刚刚说一线城市、一线教育、一线工作的脑力的，对。即使他们知道，他也不知道这个东西用来干嘛，或者只知道很火。然后我回头去看我的那个老家，其实大家生活都还是比较普通的，你知道吗？就没有我们那么多姿多彩，他们就是种田。对吧？然后大家吃饭，邻居里面唠嗑一下，所以其实我觉得可能的确对他们影响不是很大，但有没有可能说，以后一线的城市那种红利，对吧？然后通过 ChatGPT 加快了传播的效率，加快了创作，然后整个传播链路变得更快之后，能把这种能量辐射给到了二三线城市。让他们也享受这边一些红利，他们思想也慢慢改变，他们也会尝试着往一二线生活、一二线那种生活去靠嘛，会不会也会有这种一些改变？
这个也是有可能哦，这么想的
对
话。
对，我觉得可能的确可能现在对一线的这种脑力活动者、工作者，可能才是影响最大的。
你提到的这个点，好像就是 GPT，它其实也会影响到这种城市化的这种进程，这么讲。
我觉得像，因为我自己，我真的啊，我因为我用 ChatGPT 之后，我就想，我真的要在大公司里面工作吗？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冒出这个念头吗？
报警！红线，你有问题吗？
哎，没有人听的，没有人听，我不会传播出去，真的，我不会传播出去。我觉得我跟你聊不需要设限啊，我觉得对吧？你知道为什么吗？就。因为我觉得，如果一个人掌握了 ChatGPT，他足够牛逼，他就是个 team，他就是个非常强大的 team。像你刚刚说的自然语言编程，那我是不是我不需要码农了？对吧？那就像我刚刚说的，很多专业领域知识，很多东西可以学到，那我是不是不需要很多依赖一些公司给我的信息差，找一些咨询顾问了？我不需要了，是吧？然后你看，前端、后端都有可能去生成。你看，我像刚刚说的，像之前给他们个案例，就说画一张草稿图，直接给你网页源代码，我是不是甚至不需要 UI，不需要了？设计一些图片什么之类的，所以我也不需要了，通过 AI 继续去生成。所以我会觉得，创业的门槛在 GPT 的时代从来没有变得那么低过， 你想完成一件事情，可能只要你善于应用 ChatGPT， 你是比以前更加能实现的。你不再需要一个非常庞大，你所做的事情就要想着怎么围绕着 ChatGPT 实现。如果 ChatGPT 现在实现不了，那你就想办法规避掉这个弱点。
那也就是说，
GPT
重点就会变成你怎么去寻找市场、寻找需求了。
idea， 你有 idea 是最重要的，就未来有 idea 的人才是核心竞争力，有想法，并且你有批判性的思维，能够很好用到 ChatGPT， 因为 ChatGPT 还是会一本正经胡说八道嘛，所以你有基本的判断力，你结合它这个东西形成正向循环，那你一个人就是一个公司。而且你少了好多那些乱七八糟的人际关系，哎呀，对吧？大公司其实我觉得很多内耗在这些组织关系上的。所谓的职业经理人，不就是为了解决这些人际关系吗？但是他未必是为了这个业务负责买单。我们有想法的人是为了想做真正做成一件事情，但是在大公司里面被迫花很多精力去协调各种人。对吧，处理各种机关系，去协同，弄各种机制，保证大家正常去运作。ChatGPT who care？
是的，是的，很有道理，
是吧？是不是可以搞点事情？我知道你也在搞一些事情了。
我没有搞事情，你不要乱说。
不会发布出去的，你是讲对
的。然后重新声明一下，各位听众，我真的没有搞任何事情，这些都是孟成同学自己虚构的。
很有意思。
我这里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想探讨的，就是我看到那个陆总发的那个，就陆总相关的文章嘛，他有一句话，他说到就是 ChatGPT 是体验，是交互界面，它背后的能力是它的一个大模型嘛，对吧？然后呢，那个插件就是 plug in 的那个插件，它的加入带来的一个生态。那我其实我有个疑问，就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对于那些三方生态而言，他们自己的壁垒是什么？因为比如说像安卓系统本身提供的能力，它有一个很好的体验界面，然后呢，所有的那些三方生态，它在这个安卓系统里面去开发那些各种各样的应用嘛。那我理解，对于那些三方生态而言，它的壁垒是它自己私有的数据、它的服务、它的资源也是私有的。但是在 GPT 这样子的一个生态里面的话，那些三方生态它的壁垒是什么？是一个更厉害的 prompt 吗？还是什么？因为我觉得，比如说我自己是一个三方，对吧？我在这个 GPT 上面，我自己开发了一个插件，但其实这个插件也是会被 GPT 它本身它这个系统知道的，它会被它这个平台知道的。然后呢，因为都在它这个平台里面去运转，用户在它里面去交互，其实我的那些用户的数据也会被它平台知道。那对我这个三方而言，我有什么东西是我的壁垒？
你刚刚说有两个核心的点，第一个点是，我们交互的数据是不是 ChatGPT 或 OpenAI 都能拿到？他拿到之后，他自己又会是怎么用？这应该是数据安全的一些问题，对吧？就 OpenAI 现在能不能做到足够的公平公正？他不要用到我们那些其他开发者或其他用户的一些数据。我觉得这个是他要给我们保证，不然的话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不公平，因为就变成说，那我为什么要相信你的大模型？为什么以后我要用你？我如果你我的数据的话，我所有商业机密，对吧？甚至我政府都不敢用，对吧？我现在政府或者政府真的不敢用，政府机关不敢用，一些有涉及到核心研发秘密的，像芯片研发，像一些医疗那种药物研发，对吧？这东西说穿就没有用，但是你要是我在用你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信息泄密出去了，那他们就不能接受的。我觉得，所以第一个，我觉得数据安全、数据隐私这东西是 OpenAI 绝对要保持那个公正公平的，不然的话没人敢用它。但我相信它也在努外部传达这个信息，它不会去使用啊。但我觉得 anyway，我觉得可以再看一下。
但是怎么可能会不使用呢？就是数据都在它平台里面这样子交互，这样子去用模型，肯定会数据输进去，它肯定知道数据啊。
这个我还真问过北京研发大模型的同学，
啊。
他是说，现在有很多你问一个问题之后，他下面不是有一个 user tag 吗？你要 good or bad 对吧？你只要点了一下，他就会作为样本进去，他这个会用。
这种
如
会
果你
用，但是我普通的
不
输入
点，
我没有点的
不
话，
用，
它不会。
不用啊，他不用。但是啊，这个数据肯定是过了他的服务器，
对呀，过了它
保
平
存下
台，
来，然后如果他一定要用，
它
他才
也
能
是
去
能用。
看。所以我觉得这东西就是 OpenAI 要自己一个法规，或者说政府需要出个法规去限制住这些使用过程，不然很多商业秘密会被泄露。我觉得这你刚刚说的是，这个其中一点是数据隐私的问题。我看其实。
哦，所以你是说这种要去限制它，只能通过政策去限制，并没有所谓的技术手段去真正的隔离吗？
因为要用，怎样都有办法用，不可能隔离到，只是被发现的过程很严重而已。我觉得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就是说，那种插件公司和那种 plugin 或者说其他应用，他们核心竞争力在哪，对吧？我觉得或者跟别人的差异究竟在哪？为什么别人模仿不了？我觉得第一点可能有两点，我觉得第一个是那个 prompt，这 prompt。现在不是涌出一个说法，现在未来大家都是 prompt 工程师吗？因为你写的 prompt 好坏是直接影响到你的答案，你是
但是
用中文
Palm 也
输
会
入，
被别人知道的，也会被平台知道的。
对，那就平台要不要保护这隐私？就还是那隐私问题。我们假设说这隐私问题，OpenAI 已经帮我保护好了，假设说，对吧？假设说他已经保护好，他不会外人知道，其他人不知道，那这个情况下。那你一个回答那个结果好坏，的确跟 prompt 是最大相关性的，所以未来其实有大核心竞争力就是大家怎么去写这个 prompt，这的确是这样子。
好像也有道理，因为那个，比如说不同的 APP 对吧？Prompt 对于他们而言，其实类比过来的话，其实也是他们的一个内部的一个业务逻辑，或者说一些独特的算法，对吧？那这些东
对。
西如果被另外竞争对手知道的话，其实也他们按理说也能超过去，但是说你超过去之后，你能不能够如愿的发展成那个 Top One 的那个应用就不一定。
那是后面那个推广迭代问题了，我再接下来说完它，就是我觉得 prompt 是第一步，因为 prompt，但如我会觉得如果未来的创业就是写 prompt，这未免也太单调，太没意思了，大家都写这个 prompt，所以回过头来去想我们大模型现在有什么一些问题，其实大模型现在是解决不了实时性的一些问题的，对吧？解决不了实时性问题，因为它现在 GPT-4 都只用了21年以前的数据，最新现实生活一些数据它是拿不到的，
哎，不
所
是
以有
说接了那个实时互联网吗？
那是病，对，所以我要回答一下，就是病要怎么去做？你知道病其实背后就是 OpenAI 那个大模型 GPT-4 那个模型，但是它是把通过搜索引擎的一些上下文。组合起来作为 prompt，输入给 GPT-4，然后让它去回答。所以我们在 prompt，OK，的确要用 prompt 去解决。但这是 prompt 的背后，我们可以通过加一些搜索内容，实时的搜索内容，解决它那些搜索实时性的一些问题。你看，但背后还是用 prompt 去解决啊，对吧？所以那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们刚刚也有说到过。大模型跟我们现实生活是没有反馈的，它，对吧？它是很难说啊，我给你个答案而已，它没有 action，或者说它问完你之后，你需要再接着去问，这个互动其实跟以前 APP 时代是不一样的，对吧？我们一般是点个 button，你给我最终的反馈，所以现在有一种做法呢，就是说把 prompt 进行拆解。 拆解成一个个小的问题，然后几个小问题之后，然后再让 GPT 不断去回答，然后再整合出它回答结果，再整合到那个 prompt 里面，然后再输入给 GPT， 让它不断自己迭代，形成最终的问题。我打个比方，
我没理解，对，
我打个比方，就是说，我现在想知道市面上最好的耳机是什么，我提这个问题。
最好的什么？
最好的耳机，最好的
耳机。
OK， 说，然后可能你的 prompt 就输到 GPT 里面，就变成说，我现在想调研，市面上最好的耳机，我能从几个方面去调研，请给我个方案，这是第一个 prompt。然后 ChatGPT 拿到之后 ，OK， 我需要从搜索数据里面拿，我需要从哪里哪里什么品牌什么什么数据 ，OK， 他给几个途径，对吧？然后我说 OK， 然后拿到之后，我一个一个再变成 prompt， 请在什么什么搜索数据里面拿什么什么数据，拿到这个文章之后总结，然后从什么什么什么拿什么什么拿，你能理解我意思吗？就是说他把他，
我有点理解，好像我现在也有这么用。
就让 GPT 变成了一个给方案的人，他给完方案之后又让他自己回答自己的方案，然后再不断迭代，
对对，
形成他最终的一个 report 报告。这个就是最近最火最火的 Auto GPT， 这是 Auto GPT 最近就最火、
啊、所以说我这样子的一个使用行为也是一个 Auto GPT。
Yes， yes， 就但是呢 Auto GPT 它虽然做 Auto， 我觉得这里面很多东西是可以优化，因为我觉得不同领域的 auto 这个决策链路是不一样的，就你医生的领域你肯定不是这么 auto， 对吧？不是这样子问，或者很多领域我觉得这个东西需要微调，所以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有创业机会的、嗯、就是说这就是不同领域里面你怎么把这个决策链路人为规范化，中间哪个阶段 prompt 应该写成什么样子，这个阶段 prompt 写成什么样子，然后再怎么组装拼接在一起，形成你独特的那个这个 Auto GPT， 然后再形成你的 App，
嗯，
对吧？对吧？
嗯
，OK OK，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回答你那个 prompt 那个问题。然后、
嗯、
我想到还有第三个创业机会，创业机会在于说，你刚刚说那个数据隐私的问题啊，我觉得现在就说我不相信 OpenAI， 我不相信任何大模型。我不相信你们，那是有话部署呗，就是我提供 SaaS 服务，我给不同公司提供这种是有话部署大模型的能力，那这大模型不会数据不会外传，只会在你自己公司的服务器上运行。
你就公司自己做大模型吗？还是说
就是把别人的大模型下载下来，然后只运行在你本地上。不会调用外部的网络、
哦、
信息不会外传。
嗯，有道理。
嗯，
但是也人家也不会，平台不会让你去下载部署自己的大模型吧？
可以，现在很多大模型已经
哦，开源的意思就是这个好是吧？
对啊，开源了，就像 Facebook， 像 Google， OpenAI 好像没有，反正就有几家吧。
不对啊，那
他
开源的话，对他自己有什么好处呢？
嗯，其实这个模型一般是比较旧，他肯定没有特别不是最新的，一般比较旧，所以他们有一些是、
嗯、
Facebook 那个好像是不小心开源了，
嗯。
泄露版，听说是泄露版，是不小心开源了。
嗯，
然后 Google 那个好像是学术目的，然后开源了，就它肯定跟现在 GPT 是有差距，有差距。
嗯嗯。
但现在就是，我觉得用他们比文心一言还要好用。
嗯，是我目前我自己使用过程的话，我也觉得文心一言现就是它输出质量的确没那么高。
不行，真不太行。嗯、所以我觉得也不是两三个月、
嗯、
是两三年。我们聊的差不多了，感觉聊了挺久，我觉得
聊了一个小时嘞，我靠，55分钟。
对啊，感觉还是有点意犹未尽，我觉得还有很多点，其实我本来留了几个 聊到，要不我
那
们
我们
留
就
到
是下一
下
次，
期，
对。
下期我们弄每一周一次。
好的，好的，下一期再搞。
对对对，反正今天我们就主要是聊了，就是说哪些职业可能最容易被取代，对吧？然后对于我们现在工作方面，包括我这边看到的工作生活，还有邵子你那边看到工作生活，产品经理那边就，对吧？然后那边的一些影响和改变，然后顺便带出了更高的哎人文艺术，对吧？然后可能不会被取代，然后以及接下来可能一些应用市场上有一些什么一些创业机会，为什么他们有一些核心价值，他们是怎么来的，他们的独特竞争优势在哪里？反正我这边认为是一些数据和 prompt，还有一些 prompt 的一些流程化一些组合，以及私有化部署，这可能都是背后一些机会吧。但今天有点意犹未尽，我们就留个念想，我们下周再讨论一下。
好的，好的，
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
好的，辛苦了，辛苦了，先这
好，
样
拜
子，
拜，拜
拜拜。
拜。